长征队伍当中，在红一方面军总部的后边有一个特别的连队，中央红军干部休养连。在这个连里，有身穿军装的，有身体壮实的士兵，也有年轻的妇女和戴眼镜背缩标的知识分子，还有拄着拐棍的老头。在他们当中，年纪最大的徐特立同志58岁，其次呢，谢觉哉同志50岁。这个连呢，是1934年10月上旬成立的，由中央根据地各个部门抽调的一批干部临时成立起来，为了照顾和掩护这些年老体弱的同志，总部呢又从各个单位抽调了一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来担任班排长。长征出发前，中央纵队政委邓发来到干部休养连做动员讲话。平时一向严肃的邓发看到面前这支队伍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也忍不住有点笑了。我们这个连很好啊，各方面的干部全都有啊，男的女的，有音乐家，有戏剧家，还有文学家。这要是演个节目啊，不用到别的单位去借了啊，还有很多做群众工作的同志，各行各业都不愁，真是应有尽有啊。虽然这个队伍这么复杂，但是在战火纷飞又苦又累的长征路上，这个连队的同志们都很坚强，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从瑞金到湖南湘江畔，前有敌人阻截，后有敌人追赶，左右都有敌人夹击，天上还有飞机轰炸。白天不好行动，一般都是夜行军，一天要走几十里呀，连20来岁的壮小伙子都有些吃不消了，更别说像徐老谢老这样年龄和身体的人了。每当部队暂时停下来往那儿一站，可以说靠着什么东西那都能睡着了，但是他们都硬挺过来了。特别在江西突围的日子里，晚上还不能说话，不能点火把，也不能打手电，碰上有月亮星星晴天还好，要是没有月亮的黑静夜，高一脚低一脚，一不小心就得摔倒啊。有些知识分子呢还都是近视眼，那走起路来就更困难了。陆定一同志这眼睛就近视的厉害啊，白天还好一点，一到黄昏，哪怕是晚上有月亮，他也什么都瞧不见。行军的时候他总拿着根棍子，有大伙呢轮流牵着走，得有领道的，要赶上个过桥趟水跨沟啊，还得提醒他，声音还不能大喽，怎么晚上行军怕被敌人听见呢？他呢走路拿着棍子慢慢的探路，慢慢的走，摔倒了再爬起来，什么也不说，跟着追上去。徐老身体比较瘦，但是很健实，不管白天晚上，他手里总拄着拐杖，哎，一点一点的走，还经常微笑着回头看那些小伙子。他一会儿走到这个连队的最前边，哎，一会儿又跑到最后边，跟着炊事员们一块有说有笑，就像跟那些红军战士赛跑一样，一路上也不知道疲倦。徐老的这种情绪啊，确实带动了其他人，这种昂扬向上的风貌正是支撑红军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的精神支柱啊。上级呢为了照顾徐老，给他配了一匹马，但是他很少骑，总让这马驮粮食驮行李。每到休息的时候，年轻的战士累得把背包这么一放，找个地方这么一靠，那就睡过去了。但是徐老仍然拄着拐杖，在同志们跟前走来走去，检查一下部队，有时候走到马的跟前拍拍马的马头，摸一摸马的马鬃，拍拍这摸摸那。有一回啊， 当时担任休养连妇女班班长的李坚贞问他：徐老，您有马怎么不骑呀？累坏了，这可不成啊。
啊，现在不好好锻炼，一旦没马了怎么办呢？
到了宿营地，小战士们都找这个稻草打铺，有些人一抱就抱来很多。徐老一看就说他们：我们走到哪里都要爱护老百姓，你拿这么多干什么呀？赶紧送回一些去。徐老坚持用冷水洗脸洗澡，即使在寒冬腊月或者艰苦的行军当中也没有间断过。每到宿营地吃了饭，他总是弄点冷水啊洗洗脸，这才睡觉。有些小伙子呢喜欢吵吵嚷嚷的，哎，说话声音大，他就说这些小伙子年轻人要好好的休息，不好好休息走起路来是没有精神的。他的衣服袜子都破了，也从来不找这女同志啊帮着给缝缝补补，总是自己一针一线慢慢的补。有一回啊，他还做了一顶帽子，头一天戴上，李坚贞呢看到了：哦，您这顶帽子做的不错呀，可惜不像红军的。怎么红军的帽子都有那舌头，就那帽檐儿？徐老一听：哦，不像啊，好，那我想办法我安上一个吧。第二天找了一张硬纸片，剪成一个月牙形的东西缝在这帽檐上，有舌头了。可他自己看了看觉得还不像，又找来这么一块红布，剪了一个红五星给缝上了。他戴好帽子之后，哎，见这个问这个，见那个问那个，像不像红军呢？哎，像像。谢老爷笑呵呵地说：太像了。谢老呢也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不管什么时候总是乐呵呵的。他走起路来拄着棍子，慢慢的，但是很有节奏，从来不离开队列。休息的时候也经常跟那些小伙子在一起啊，半躺半坐的睡觉，有时候一边整理这个胡须，一边小声的给战士们讲故事。过了遵义之后，每次出发他都装一茶缸子饭绑在腰后边，饿了呢就拿出来吃点。干部休养连的妇女班也很能干呢，一点不亚于这些棒小伙子。他们拿着一根竹竿，背着自己的行李和粮食，一个劲儿地往前头紧赶。遇到小水沟，把这竹竿往水沟里这么一插，两脚一蹬，就像撑杆跳一样，哎，一蹦就过去了。他们当中身体最结实的是班长李坚贞，还有十八九岁的小妹谢小梅。他们俩一到宿营地就去找群众啊宣传，有时候还帮着这伙房啊工作。因为敌情严重，上级规定晚上行军时不许说话，这一路上就听到刷刷刷刷刷这脚步之声。就这样大家走过了很多地方，有时候晚上的一走这么一过，好些村庄的老百姓都不知道啊红军来过。一到天亮宿营的时候，大伙就开始活跃起来，有说有笑，哎，有唱有跳，到处都是欢乐。一夜行军的疲劳似乎突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个连队每到一个地方，老百姓看见都奇怪：怎么这连队有点特殊啊？有的胆子大喜欢打听事儿的呢，哎，就问。有这么个老头说：你们这是什么队伍啊？啊，我们是红军。我不信。你怎么不信呢，老大爷？那当兵的还有老头啊？啊，戴眼镜的那个也是啊。啊，对，我们都是红军。但是老百姓还是不得相信，怎么这老头能打仗吗？你们不是军队。战士们只好反复的跟他们做解释，这红军当中啊，不管是作战的战士，还是炊事班，还是宣传队，还是干部休养连，
老同志、女同志、伤病号全都一体同心呐、克服了种种困难，翻越了雪山，跨过了草地。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会合之后，中共中央和军委很快制定了集中力量向东向北发展，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对于中央的这一方针呢、张国焘不同意，他反对中央继续北上，他拒绝北上，最后甚至于率部南下了，走上了与党和红军分裂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1935年9月11日，中共中央率领红三军以及军委纵队北上，到达甘肃，与先期到达的红一军会合。为了促使张国焘同意北上，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但是中央的命令再次遭到张国焘的拒绝。相反，张国焘于9月12日致电中央，指责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彻底暴露了他分裂党和红军的企图。为了揭露和批判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中共中央在9月12日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中央同张国焘做过许多的斗争，想了很多的办法与他们的干部接近，纠正其军阀主义倾向，但是没有结果。对于张国焘，要尽可能的做工作争取他，但中央应继续坚持北上的方针。在会议发言中，大家揭露了张国焘制造分裂、争权夺势的阴谋。会议还决定，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林彪为副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政治部副主任，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五人团，负责军事领导，由李德、叶剑英、邓发、蔡树藩、李维汉组成编制委员会，主持部队编制工作。俄界会议结束后，陕甘支队按照会议决定，于9月13日冒着雨雪交加的严寒，由打俄界罗达地区出发，继续北上，向甘南腊子口前进。从俄界到腊子口要经过藏族聚居区啊，以及原始森林地区。由于藏族上层的反动分子和国民党军队的造谣和威胁，早在红军到来之前，大部分的藏民就藏匿起来，把这粮食藏起来，牛羊赶走了，逃离了村庄，躲到了原始森林里。红军到了这儿，人生地不熟，语言沟通也困难，这个连吃带住这些问题都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但是为了生存下去，部队只好继续前进。由于没有粮食补给，红军指战员每天都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去寻找野菜野果。藏族的上层分子呢，还唆使一些不明真相的藏兵和居民隐藏在栈道和这个隘路口偷袭红军，企图啊迟滞和阻止红军前进。他们拿这个石头块甚至于弩箭啊猎枪来阻挠红军。虽然他们这个武器落后，战斗力不强，但是他们熟悉地形啊，又善于攀爬，经常在暗处放冷枪，对于他们的偷袭，红军是防不胜防啊。几乎每天都有几十名战士在这偷袭当中牺牲。原始森林地区同样也给红军的行军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这些地区层峦叠嶂，森林茂密，道路崎岖，有的地方几乎就没有道路，行军难上加难。9月13日，红三军和军委由打俄界启程到瓦藏寺，仅仅100公里，竟然走了整整2天，可见这个原始森林当中行军的艰难呢。而且原始森林当中天气变幻莫测，
16日，红军由崔谷仓向喇子口前进，路过一片原始森林。哎，一开始还是晴天的，可转眼之间浓云弥漫啊，暴雨如注，一直下到半夜，这森林里漆黑一团呐，什么都看不见呐。红军还得艰难地往前走，但是实在走不了了，这道路都迷失了方向，最后只好在这个森林当中一直坐等到天亮。获知红军北上路线之后，敌人呢又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加强了堵截的力量。这个时候，甘南的西固、闽县、临潭一带，由鲁大昌的新编第14师以及王军的第3军第12师防守。第一军总司令朱绍良急忙讲蒋介石关于悬赏缉拿毛泽东等红军领导人的电报，发给沿路各县县长，不惜重金，企图迫害中共中央和红军领导人。根据这些紧急的情况，陕甘支队加速前进呢，趁敌人在甘南兵力啊还比较薄弱，西固到闽县的这个封锁线尚未筑城之际，要趁虚即进。9月16日，击溃敌人第14师第6团的拦阻，逼近了要隘喇子口，算暂时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呀。喇子口啊，位于甘肃迭部县境内，是由四川通往甘肃的重要隘口，素有天险之称。从下往上看，隘口宽大概30多公尺，两旁边都是悬崖陡壁，隘口下边呢两座山峰当中是一条啊流速很急、深不见底的喇子河，河上横架一座木桥，把两山连接在一处。要通过喇子口，必须通过这座桥，没有别的道路。甘肃军阀鲁大昌在木桥和山口之处布置了2个营的兵力，并且在桥上筑上了坚固的堡垒。桥西纵深阵地，桥东那山坡上也筑满了3角形的封锁碉堡，在喇子口的后边还有他们的仓库，囤积着大批的粮食弹药。除此之外，在闽江城内驻扎着随时都可能前来增援喇子口的主力。在这种情况下，红军要攻打天险喇子口，这任务异常的艰巨呀。但是夺取喇子口也是突破敌人封锁进入甘南的关键性这么一战。9月1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该处是隘口，非消灭该敌不能前进呐，所以决定由红一军第4团担任夺取喇子口的任务。战斗打响前，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做了政治动员，他激动地问大家，乌江大渡河都没能挡住我们，雪山草地我们都走过来了，难道我们能让喇子口给拦住吗？不能，坚决拿下喇子口，刀山火海也拦不住我们。战士们雷鸣般的回答。红四团把主攻喇子口的任务交给了6连，6连的战士们说，喇子口就是刀山，我们也要打上去，鲁大昌就是铁柱子，我们也要把它砸个粉碎。夜幕笼罩了山谷，战斗开始了。6连一排长在茂密的火力掩护下，带着30多个勇士秘密运动到桥边，然后隐蔽起来待命冲锋。但是狡猾的敌人在红军射击的时候啊，他藏在这个工事里不还手，咱们这火力只要一停，他们马上就扔这手榴弹，咱们不能往上冲啊，我军进行反攻，可是我军地势不利，这兵力无法施展，所以几次冲锋都没成功，而且伤亡10几个人呢。这年轻果敢的一排长一看冲不上去，命令机枪手狠命给我打，打的这帮兔崽子 抬不起头来。这机枪吐着火焰，喷着怒火，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打红了半边天呢，打的敌人这个堡垒岩石上火星四溅。但是这个地形对敌人太有利了，红军的火力要下边往上打，仍然压不住敌人的火力。敌人他有上往下扔着手榴弹，不用劲儿，本来说扔20米吧，他咕噜咕噜咕噜往下一滚，30米、50米了，他又打山上往下扔啊，在这道路两旁爆炸，进展十分的困难。六连在研究之后，又重新组织火力和突击力量，向敌人发起猛攻，但是又攻了好几次，还是难以接近桥头。这样一直打到半夜，连续冲锋十几次啊，凌晨2点多了，上级命令六连暂时撤下来休息，准备再重新组织进攻。由于战斗进展不利，炊事员用面粉做好的饭呢，战士们谁也不吃。几位战士在黑夜里自己讨论，敌人对这个山崖封锁的太严了。是啊，要我看单凭这个正面猛攻怕是不行。战士们这个讨论呢，提醒了六连长胡炳云，他跟呢红四团的首长这么一商议，决定马上召开党团员大会，组织敢死队，以少数兵力接二连三地向敌人轮番进攻，疲劳和消耗敌人，伺机夺桥。在党团员大会上，团首长首先做了动员讲话，党团员纷纷表示坚决夺取辣子口，走上抗日最前线。当场就有20多名战士报名参加了敢死队。一排长提出来要两路进攻，在报名的人当中挑选了15名勇敢的战士，组成了3个突击小组。这个时候又传来令人鼓舞的消息，时任陕甘支队副司令员的林彪来到红四团亲自指挥攻打辣子口。